老眼都閉咗先得。各位弟兄姊妹，主內平安。
弟兄姊妹，主內平安。
能夠再次在台上邊成為神的出口，
可以再次在台上成為神的出口。
这个是神的大能和神的莫大的恩典，
这是神的大能和他莫大的恩典。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就是谁是天国的子民。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谁是天国的子民。
引用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五章一至到十六节。
引用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一到十六节。
当我最近去看回这段，就是马太福音五至到七章。
当我最近看这一段的圣经，就是马太福音的第五到第七章。
这个就是记载到主耶稣在山上边向门徒所讲的训诲。
这记载了主耶稣在山上向门徒的训诲，
是很著名的登山宝训，
就是非常著名的登山宝训，
或者人叫做山上宝训，
或者有人说是山上的宝训。
这个是耶稣向门徒倾心吐意的肺腑之言，
这是耶稣基督向门徒倾心吐意的肺腑之言。
今天我们就透过这一段的经文来到一起去思考一下，在神的角度里面，
今天我们就透过这段经文来思考，在神的国度里
谁是天国的子民，
谁是天国的子民。
在昨天我还在为今天的讲道去作最后的去改动的时候，
昨天当我为了今天讲到做最后改动的时候，
我收到周豪生牧师一个的电邮。
我收到周牧师的一个电邮，
因为他下个星期主日就会在我们当中来到传讲神的话语。
因为他下个星期会在我们中间传扬神的话语，
不约而同他下个星期的讲到的题目就是讲到马太福音第七章。
不约而同，他下个星期讲到的题目就是马太福音的第七章，
就是讲到论断与被论断，
就讲到论断与被论断。
当我自己去看马太福音五六七章讲到登山宝训的时候，
当我自己看马太福音五六七章登山宝训的时候，
我知道一次的讲到是不可以去将这三章的经文去讲出来，
我知道没办法用一次讲到时间把三章的经文都讲好。
我希望将来我还有机会在台上面去作神的出口的时候，
希望下一次再有机会做神出口的时候，
可以继续去讲主耶稣基督在这三章里面其他的训诲，
可以再 讲到主耶稣基督在这里的其他的训诲。
因为在这三章登山宝训里面，其实都是我们一个的大宪章。
因为登山宝训是我们的大宪章。
好，首先我请大家翻开你的圣经，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
请大家翻开你的圣经，在是马太福音的第五章。
我们首先来去读出这一段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
你都可以睇荧光幕上边经文，亦都已经打咗出嚟。
也可以看屏幕上。
好，我首先想请姊妹读单节，
请姊妹读单节，
然后请弟兄去读双节，
弟兄读双节。
好，我哋先请姊妹。
请。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坐下，门徒来到他跟前来，
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
服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连续人的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人若因为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话毁谤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欢喜快乐，因为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你们是世上的盐，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
你们是世上的光，被盛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
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好，我想在座的弟兄姊妹，
我想在座的弟兄姊妹，
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经过不同的途径，是来到澳洲定居。
就相信你们在不同的地方，通过在不同的时间也来到这里。
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
但有一点是相同的。
我们需要经过一个申请。
我们需要经过一个申请。
经过澳洲移民局的批准，然后我们才可以能够来到这里定居。
要经过澳洲移民局的批准，我们才可以来到这里定居。
同样的，如果我们要做天国的子民，
同样，如果我们要做天国的子民，
神要求信徒要具备天国子民的品格和特质。
神要求天国子民 所有的品格和特质。
首先必须要给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作主。
首先要让神在我们生命里来做主。
包括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包括要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我们又应该怎样生活。
我们要如何的生活。
天国的主耶稣他的性格又是怎样。
天国的主耶稣他的性情是怎样的呢。
我们又应该怎样去效法
他的榜
样呢。
我们应该如何来效法他的榜样呢。
在主耶稣基督登山宝训这个的讲论中。
在主耶稣登山宝训的这个讲论里，
他讲到八福的真理的时候，
他讲到八福的真理的时候，
这个是表现出神那个的属性，
表现了神的属性。
我们要怎样去效法，
我们要如何来效法。
另外我们要怎样去尽天国子民的责任，
另外我们要如何来尽天国子民的责任，
发挥我们应有的影响力，
来发挥我们应有的影响力，
有好的生活去彰显生命的力量，
有好的生活来彰显生命的力量。
所以主耶稣在第十六节里面说，
所以主耶稣在十六节这么说，
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就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大家看到这张图，
大家看见这个图片吗？
这个就是叫做八福山，
这就是八福山，
The Mountain of Beatitudes，
就是这个山 Mountain of Beatitudes。
在这个加利利湖北岸的一座的山丘上面，
就是加利利湖北岸的一个山丘上。
因为耶稣曾经在这里向门徒传讲登山宝训，
因为耶稣曾经在这里向门徒传扬他的登山宝训，
而且一开始在登山宝训第一部分内容就是讲到八福，
而且一开始就他的内容就是讲到八福，
故此这个教堂就因此而得名，
所以这个教堂因此而得名，
叫做八福山教堂，
就是八福山教堂。
在山顶上面，耶稣讲到八福的这个地方里面，
就是山顶，就是耶稣在这里讲出八福的地点。
在1938年建立了这座的教堂。
1938年建了这个教堂。
建筑是呈八角形的。
建筑是八角形的。
有八种不同颜色的玻璃窗。
有八种不同颜色的玻璃窗口。
标志着八种不同属灵的福气。
标志着八种不同的属灵的福气。
好，今天就让我来看看在这段的经文里面，
今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里，
透过这个八福，
透过八福，
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蒙上帝赐福的人，我们就是我们天国的子民所具备的品格，
就是我们蒙上帝赐福，就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应有的品格。
八福的要求是什么？
八福的要求是什么？
还有 八福嘅有啲咩嘅应许？
还有八福的应许。
好，我哋首先嚟到睇下八福嘅要求系咩咧？
我们先看八福的要求是什么？
八福是神生命的表征，
八福是神生命的表征，
是描写天国子民他的生活的模式，
是描写天国子民他生活的模式，
是我们支取生命的泉源，
是我们支取生命的泉源，
也是我们过公义生活的准则，
也是我们过公义生活的准则。
在诗篇第九章七至八节里面这样说，
在诗篇的第九章七到八节这么说，
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
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
他已经为审判摆设他的宝座。
他已经为审判摆设他的宝座。
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
他按公义审判世界。
按正直判断万民。
按正直判断万民。
公义是神的本性。
公义是神的本性，
他的国也是公义，
他的国也是公义的。
耶稣基督也是公义的弥赛亚，
耶稣基督也是公义的弥赛亚。
我们必须过公义的生活，
我们要过公义的生活。
约翰在约翰一章，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九节里面，
约翰在约翰一书的二章二十九节怎么说？
这个就是约翰对神的认识，
这是约翰对神的认识。
他里面记载就说，
他里面记载着这么说，
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
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
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
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
我们要去识别信徒的生命，
我们要识别圣徒的生命，
从他们的表现和行为之中，
从他们的生活和表现中，行为和表现中，
就可以对他们有基本的认识，
对他们有基本的认识。
同样保罗在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里面讲到，
同样保罗在罗马书的十四章十七节这么说，
他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
他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
只在乎公义，
只在乎公义，
和平，
和平，
并圣灵中的喜乐，
并圣灵中的喜乐。
在这些门徒的生命里面，
在这些门徒的生命中，
以神的义为生活的中心，
以用神的义为生活的中心，
我们也应该去效法他们，
我们应该这样的来效法他们，
从世界分别出来，
从世界分别出来，
过公义的生活，
过公义的生活。
我们的神也有其他的属性，
我们的神也有其他的属性，
好像怜悯、慈爱，
好像怜悯慈爱。
当然我们也应该去似神其他的这些属性，
当然我们应该也像神有其他的属性。
当时我们会看到登山宝训的八福的时候，
你像我们看登山宝训的八福的时候，
就在第三至第十节里面，
在第三到第十节，
这里讲出了在国度里面生活的标准，
这讲到在国度里生活的标准。
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到这段的圣经，
相信大家对这段圣经都非常熟悉。
我们不妨从国度的焦点来去看一看，
我们不妨从
角度的焦点，角度，
角度，
角度。
从国度的焦点来看，
去了解佢其中嘅意义。
来了解其中的意义。
我哋睇到呢度第一幅，我哋睇到呢度从第一幅至到第八幅讲到天国子民的性格，
从第一幅到第八幅讲到天国子民的性格。
第一幅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
第一讲到虚心的人有福了。
这个直译就说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
就是讲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
天国现在是他们的，
天国现在是他们的。
第八幅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第八幅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现在是他们的，
因为天国现在是他们的。
感谢神，
感谢神。
当我们全心依靠祂的时候，
当我们全心的来依靠祂的时候，
天国就是我们的，
天国就是我们的。
我们可以现在就享受到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
我们现在就可以享受主耶稣给我们的救恩，
还有其他很多的福分，
还有其他许多的福分。
但当我们看到第二至到第七个福的时候，
当我们看第二到第七个福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看到？
大 家看见
系有啲嘅唔同，
是有点不一样的。
呢度讲到每一个福嘅时候，都话我们必得。当你睇到啦，喺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这讲到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呢度讲到我们必得。
这里讲到我们必得，
这个似乎是讲紧将来的事。
这似乎是讲到将来的事情。
当圣经学者去详细研究希腊文化的时候，
当圣经的学者来详细的来研究希腊的文化的时候，
发现这个是形容由现在至到将来的一个表达。
发现这原来是形容从现在到将来的一种表达。
这个是不断的持续。
这是不断持续的。
所以由第二至到第七福，
所以从第二到第七福，
应该是包含了在第一至到第八福之间，
是包含了在第一到第八福之间，
是天国应有的福分，
是天国应有的福分。
这种将来的表达，
这种将来的表达，
亦都表示了这些的福分将来是会完全得到的，
也表示了这些福分将来是可以完全得到的。
这些的应许是由神确实的保证，
这些应许是神亲自的来担保的，
我们将来是必定会得到的，
我们将来是一定会得到的。
当我们去细心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当我们细心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看到头那七福，
我们看到开始的七个福，
虚心、哀恸、温柔、饥渴、怜恤、清心、和睦。
虚心、哀恸、温柔、饥渴、怜恤、清心、和睦，
这个都是讲紧心灵的状态，
都是讲到心灵的状态，
是以我们的心为重点，
是以我们的心来为重点的。
因为神是注重人的内心，
因为神是看重人的心，
叫我们不要单单注意外表，
叫我们不要单单只看外表，
因为唯有是发自内心的，
因为唯有是发自内心的
才是真，
才是真的，
真的东西才会见到果效，
真的东西才可以看见果效，
假的东西可以混过一时，
假的可以混过一时，
但最终都是站立不稳，
但最终也是站立不稳的。
神要人均衡的发展，
神要人均衡的发展，
里外如一，
要里外合一。
大家不知道会不会看看我们现在下来看看这些的光景，
接着我们来看一看这些的光景。
这个讲到我们没有外在的表现，又没有内心的追求的时候，
这讲到我们没有外在的表现，也没有内在的追求的时候，
这个光景是一个最坏的情况，
这是最坏的情况。
跟着另一个的光景，
接着另外一个光景，
他说只有外表的表现，
只有外表的表现，
却是没有内心的追求，
却没有内心的追求，
这个是一个次坏的情况，
这是次坏的情况。
跟着下来会怎样
呢？接着是怎样呢？
他说有内心的追求，
有内心的追求，
却是欠了外在的流露，
却欠缺了外在的流露，
这个是一个较好的情况，
这是一个较好的境况。
最后一个光景，
最后的一个光景，
他说有内心的追求，又有外表的流露，
有内心的追求，有外表的流露，
这个是我们信徒一个最好的光景，
这是信徒最好的光景。
都请大家去思想一下，
这都请大家思考一下，
你和我，我们究竟落在哪个光景里面呢？
今天我们落在什么样的光景里呢？
好，跟着下来我们看一看八福的应许是什么呢？
接着我们看看八福的应许是什么。
好，在这里我们会很快的去看一看这八福，
接着我们很快的来看这个八福。
第一福就是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
第一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虚心就是指我们邻里贫穷，
虚心就是邻里贫穷的，
我们的心灵是虚空一无所有，
我们心灵是虚空的一无所有。
我哋希望有份于神嘅国度里边。
我们希望有份于神的国度里。
我哋必须有决心进入神嘅国。
我们要有决心要进入神的国。
要进入神嘅国，我哋首先要去虚心放下自己。
要进入神的国，我们要首先要虚心放下自己。
唔好过度嘅过自嘅，为到有自我嘅中心。
不要有过度的自我中心，
同埋自意嘅生活，
和自意的生活。
我哋首先要喺灵里边去感觉到贫穷。
我们要先在灵里感觉到贫穷，
就好似乞丐佢需要食物一样，
好像乞丐他需要食物一样。
我哋去期望求神嘅怜悯，
我们要求神的怜悯，
仰望神嘅恩典，
仰望神的恩典。
好多时候我哋会有一个咁嘅光景，
常常我们有这样的光景。
当我哋自己去睇翻自己嘅时候，
我们来看自己的时候，
照我本相无善足陈，
照我的本相
无善足陈，
无善足陈。
好多时候呢个就系我哋一个嘅写照，一个嘅光景。
就是我们的写照和光景。
从前有一个嘅艺术家，
从前有个艺术家。
他想画一幅浪子回头的作品。
他想画一幅浪子回头的作品。
他想找一个找一个的模特儿。
他想找一个模特儿。
刚好被他遇到一个的乞丐。
刚刚好给他碰到一个乞丐。
正合他这个作品的需要。
刚刚好符合他作品的需要。
他就邀请这个乞丐明天来到见他，预备找这个人去做他的模特儿。
他就要邀请他来明天来见他，要做他的模特儿。
当第日这个人来到的时候，
第二天当这个人来到的时候，
他的外貌完全不同了。
他外貌完全不同
了。他穿得很整齐。
他穿得很整齐。
这个可怜污糟的样子完全没有了。
那很可怜肮脏的样子完全没有了。
他几乎认不出这个人。
他几乎认不出这个人。
那他说这个人怎么可以去做我这个作品的模特儿呢？
他这个人怎么做我作品的模特儿呢？
同样，我们进入神的国，我们首先要去自觉到我们的心灵虚空。
同样，我们要进入神的国，我们要自觉自己是心灵虚空的，
灵里贫穷，
灵里贫穷的，
愿意去追求神和属神事物的人，
愿意追求神和属神事物的，
这个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
这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
天国是他们的，
天国是他们的。
我们跟着来看第二个，
接着看第二个。
哀恸的人有福了，
哀恸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当我们看见自己属灵的光景，
当我们看见自己属灵的光景，
自己的犯罪失败，
自己犯罪失败，
对于信徒的冷淡退后，
对信徒的冷淡退后，
对于教会的分裂荒凉，
对教会的分裂荒凉，
对于整个世界的邪恶败坏，
对整个世界的邪恶败坏，
对于世人的刚硬不信，
对世人的刚硬不信，
等等，在在都觉得忧伤哀痛的时候，
对这一切都觉得哀伤悲痛的时候，
这样哀痛的人，
这样哀痛的人，
他们必定得到安慰，
他们一定得到安慰。
当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
当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
他们就能够得到完全的安慰，
他们就可以得到完全的安慰。
神要擦去他们的眼泪，
神要擦去他们的眼泪，
此时不再有死亡痛苦和悲哀，
那时候就不会再有死亡痛苦和悲哀。
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这个福音书里面，他在这三年半的周围的讲道的时候，
当我们看见福音书主耶稣在三年半里四处讲道的时候，
我们都看到他有很多哀恸的时候，
我们看见他有许多哀恸的时候。
当他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
当他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
他为到耶路撒冷来到哀伤，
他为了耶路撒冷来哀伤。
当他见到很多不信的人，他都为到他们来伤心，
当他看见许多不信的人，他都为了他们而伤心。
在圣殿里见到好像一个市场做买卖的时候，
当他在看见圣殿被人当成市场来做买卖的时候，
他也都有愤怒哀恸的时候，
他有愤怒和哀恸的时候。
所以哀恸的人有福了，
所以哀恸的人有福了。
就说我们为着这个世界，为着属灵的事情，我们来哀恸的时候，
就是我们为了这个世界，为了属灵的事情哀恸的时候，
我们有福了，
我们有福了，
我们就必得安慰，
我们必得安慰。
你再来看第三个，
我们再看第三个。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温柔的人，
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温柔的人。
他在世的时候，
他在世的时候这么说，
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
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轭，
你们当负我的轭，
学我的样式，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
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是骑着驴驹子，
他是骑着驴驹子，
应验了先知撒加利亚的预言，
应验了先知撒加利亚的预言。
先知说，看啊，你的王来到这里。
先知说，看啊，你的王来到这里。
他是公义的，
他是公义的，
并且施行拯救，
并且施行拯救。
谦谦和和的骑着驴，
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子，
就是骑着驴的驹子，
就是骑着驴的驹子。
他是如此的温柔，
他是如此的温柔，
是我们学校的榜样，
是我们效法的榜样。
温柔的人必得土地，
温柔的人必得土地。
因为在旧约诗篇三十七章十一节里面讲到，
因为在旧约的诗篇三十七章十一节这么说。
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
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
以丰盛的平安为乐，
以丰盛的平安为乐。
温柔的人会学习放低自我，
温柔的人会学习放下自我，
只单单寻求神的指引，
只单单寻求神的指引。
这样神就能够支配到你的心，
这样神就可以支配你的心，
你就能够在属灵的路上边勇往直前，
你就可以在属灵的路上勇往直前，
扩展属灵的经历，
扩展属灵的经历。
这个就是承受属灵的疆土，这个的地土，
这就是承受属灵的地土。
我们来到看第四个，
我们看第四个。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因为他们追求公义，
因为他们追求公义，
他们的态度是如饥似渴这样。
他们的态度是如饥似渴的。
天国是公义的国度，
天国是公义的国度。
我们要活出公义的生活，
我们要活出公义的生活，
并且要追求神的国和神的公义，
并且要追求神的国和他的公义。
主耶稣基督在第五章二十节里面这样说，
主耶稣在第五章二十节这么说，
我告诉你们，
我告诉你们，
你们的义，
你们的义，
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断不能进天国，
断不能进天国。
在这里耶稣用严厉警告的字眼，
在这里耶稣用严厉警告的字眼，
他说我告诉你们，
他说我告诉你们，
表明了真实的公义生活不在乎外表的手法，
表明了真实的公义的生活不在乎外表的，
而是要有实质的，
而是有实在的行为，
是从内心敬虔的流露出来，
而是从内心敬虔的流露出来。
持守真理是表里一致的公义，
持守真理是里表一致的公表现。
耶稣用了六个的例子来到指出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不义，
耶稣基督用了例子来表现法利赛人的不义，
就好像他们所强调的，
好像他所强调的，
不可杀人，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奸淫，
不可背誓，
不可背誓，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
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
在这些的事实里面，
在这些的事实里，
其实还有很多不足够的地方，
其实还有许多不足的地方。
其实当这两天我在看新闻的时候，
这两天当我看新闻的时候，
我看到在中东这个地方以巴又再次发生冲突，
我看见中东的以巴再次发生了冲突，
看到巴勒斯坦向以色列的地方射火箭，
看见巴勒斯坦向以色列发射火箭。
当然以色列他们的防备，他们有这些防卫导弹可以将这些火箭射下来，
当然以色列他有防卫 导弹可以把这些火箭射下来，
但是看到仍然有这些火箭落在这些民居的地方，
当然也看见一些的火箭落在民居的地方，
造成房屋的破坏，生命的损失，
造成房屋的破坏，生命的损失。
我们看见以色列政府他们也即刻去做出还击，
我们也看见以色列政府马上做出还击，
也都向巴勒斯坦的地方去发炮射火箭，
也向巴勒斯坦发射炮火火箭。
看到在新闻里面，看到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里面很多的颓垣败瓦，
看见巴勒斯坦四处都是乱七八糟的，
很多平民是遭到无辜的生命的损失，
许多平民都他们都遭到生命的损失。
令我体会到这个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的方法。
这里使我看见这句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方法。
这个就好像当日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所讲的这些的所谓的公义，
这就是当天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所讲的所谓的公义。
所以耶稣基督指出他们还有很多不足够的地方，
所以耶稣基督指出来他们有许多不足的地方，
未能够好像天父所要求的完全，
未能像天父所要求的完全。
但今天圣灵会帮助我们，
但是今天圣灵会帮助我们
去超过我们人的能力所能够做到的，
来超过人的能力可以做到的，
过更加合神旨意的公义的生活，
过更加合神旨意和公来过的公义的生活。
因为在在罗马书八章四节里面讲到，
因为在罗马书的第八章第四节这么说，
他说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人身上。
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保罗所讲的这个是，
这是保罗讲的，
更加有内涵的义者的生活，
更有内涵的义者的生活。
我们再看下一个，
我们再看下一个，
这个讲到连续人的人有福了，
这一讲连续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连续包括了赦免一切得罪自己的人，
连续包括了赦免一切得罪自己的人，
而且是对一切有需要的人加以怜悯，
而且对一切有需要的人加以怜悯。
主在地上边看见好多困苦流离的人，
主在地上看见许多困苦流离的人，
就怜悯他们，
就怜悯他们。
他要帮助一切受欺压的人，
他要帮助一切受欺压的人，
患难的人，
患难的人。
神看顾孤儿寡妇，
神看顾孤儿寡妇，
为一切受逼迫的人伸冤，
为一切受逼迫的伸冤。
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里面，
在以弗所书的四章三十二节这么讲，
保罗跟我们说，
保罗告诉我们，
他说我们同弟兄的相处，
他说我们跟弟兄的相处
要以恩慈相待，
要以恩慈相待，
存怜悯的心，
存怜悯的心，
彼此饶恕，
彼此饶恕，
就好像神在基督里面饶恕了我们一样，
就好像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
我们就必蒙神的怜恤，
我们就必蒙神的怜恤。
如果我们能够记得起我们自己对神的亏欠有多少的时候，
如果我们记得自己对神有多少亏欠的时候，
我们蒙神的怜悯有多少，有多大的时候，
我们蒙神的怜悯有多大的时候，
我们就不应该着意在别人对我们的亏欠，
我们就不应该注意人家对我们的亏欠，
也都不应该这么严苛的去斤斤计较，
也不应该这么斤斤计较。
好，我们看到下一个，
我们再看下一点，
清心的人有福了，
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清心的人就是指心里面清洁单纯的人，
清心的人就是心里清纯单洁的纯洁的人，
他们的心里面没有杂质，
他们的心中没有杂质，
除神之外他们别无所求所慕，
除神之外他们没有其他的所爱慕的。
他 教导我哋要单纯嘅向神。
他教导我们要单纯的向着神，
专一嘅渴慕寻求神自己，
要专一的来寻求神自己。
我哋信徒做事都要有一个单纯专一嘅动机。
我们信徒做事也要单一的动机。
纯洁咁去追求认识神。
纯洁的来追求来认识神。
专一嘅委身侍奉神。
专一的来委身来侍奉神。
呢种内里嘅纯正清洁是非常重要的。
这里内在的纯洁是非常重要的。
在启示录二十二章三至四节里面。
启示录的二十二章里这么讲到。
他讲到话，在城里面有神和羔羊的宝座。
他说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
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
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
也要见他的面。
也要见他的面。
这里形容到在将来在新耶路撒冷城。
这里形容到将来在新的耶路撒冷城。
当我们始祖亚当犯罪之后所带来的咒诅，通通都被除去的时候。
当我们的始祖亚当他所犯罪而迎来的咒诅。
在那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
我们人是可以去亲眼的面对面去见到神。
人可以亲眼的面对面的来认识神。
今天我们也可以去经历神的同在。
今天我们也可以来经历神的同在。
神的爱和神的能力。
神的爱和他的能力。
死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天国的王来到这个地上是藉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
天国的王来到这里是接着十字架上的死。
藉着他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
接着他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
叫我们与神和好。
叫我们与神和好。
也都让犹太人和外邦人和好，
也让犹太人和外邦人和好，
也都叫人和人之间和好，
也叫人和人和好。
犹太人拉比他们强调，
犹太人的拉比他们强调，
他说一个人最高的任务，
一个人最高的任务，
就是能够叫人和人之间有和谐相爱的关系，
就是叫人和人之间有和谐相爱的关系。
只有当基督的平安在心里面作主的人，
只有有基督的平安在心里作主的人，
就好像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里面讲到，
好像哥罗西书的三章十五节这么说，
他说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
又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
你们也为此蒙召，
你们也为此蒙召，
归为一体，
归为一体，
且要存感谢的心，
且要存感谢的心，
咁样我哋先能够使人和睦。
这样我们才可以使人和睦。
我哋知道，当我哋喺呢度里边认识到我哋主耶稣系一个和平嘅君。
我们知道，在这里我们认识主耶稣是和平的君。
佢系一个使人和睦嘅君王。
他是一个使人和睦的君王。
当然就能够令到你开始同神和好。
一开始就是我们可以跟神和好。
当人越与神和好的时候，
当人跟神越来越和好的时候，
也都能够越能够与人和好，
也可以越来越可以跟人和好，
并且也都能够将别人带进和睦的里面，
也可以把他人带到和睦里。
在这个的时候，你就有份于神儿子和睦的职事。
这里你就有份于神儿子使人和睦的指示，
亦都系有咗神儿子个嘅标记，
也有了神儿子的标记。
我哋作为信徒嘅，
我们作为信徒的，
作为天国嘅子民，
作为天国的子民，
我哋要将和平带到去人间，
我们要把和平带到人间。
呢种和平系以公义为基础，
这和平是以公义为基础的，
而公义嘅果效就系平安，
而公义的果效就是平安。
这个是和平福音所产生的影响，
这是和平的福音产生的影响。
信徒能够用生活见证和平的福音，
信徒可以用生活来见证和平福音。
这个就是天国子民的表现，
这就是天国子民的表现。
我们来到看到最后一个的福，
我们看到最后一个福，
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就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当我们高举公义，
当我们高举公义，
坚决持守真理和公义的时候，
坚决的要来持守公义的时候，
并且要活出公义的生活，
并且要活出公义的生活，
我们必定会受到人的逼迫，
我们一定会受到人的逼迫。
彼得在书信里面都讲到，说你们为义受苦是有福的。
彼得在书信里讲到，你们受为义受逼迫是有福的。
我们这样的生活必定会遭遇到逼迫，
我们这样的生活一定会遭遇到逼迫。
另外都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
另外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
同样保罗也都讲到，
保罗也同样讲到，
他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
凡立志要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
也要受逼迫，
也要受逼迫。
所以这里讲到，我们作为信徒为义受逼迫的人，
所以这里讲到我们作为信徒为义受逼迫的人，
我们是有福的，
我们是有福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好了，我们很简单很快脆的看完了天国的八福，
我们很快的看完了天国的八福。
这个就是蒙上帝赐福的人，
这就是蒙上帝赐福的人，
亦都是天国子民他们应该拥有的品格和特质，
这也是天国的子民应该拥有的品格和他的特质。
但是当我们拥有了这些的品格和特质之后，
当我们拥有了这些品格和特质以后，
我们神对我们有什么的呼召呢？
神对我们有什么呼召呢？
当我们看到跟着下来十章十三至十六节，
我们接着看十三到十六节，
主耶稣继续讲，
主耶稣继续讲，
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和光，
他说你们是世上的盐和光，
意思就是说你们是天国的子民，
意思是你们是天国的子民，
你们要为天国做见证，
你们要为天国做见证。
从刚才我们所看到的八福里面，
从刚才我们看到的八福里，
我们看到天国子民生活那个的模式的标准，
我们看到天国子民生活的模式和标准，
我们必须有这些的品格，
我们必须拥有这些的品格，
我们然后才可以活出这种的见证，
然后我们才可以活出这种的见证，
我们才能够去影响到这个世界，
我们才可以影响这个世界。
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八福的教导编排是相当合理的，
我们看见经文里八福的编排是非常合理的。
我们必须首先得到上帝的帮助，
我们必须先得到上帝的帮助，
然后我们才能够去帮助别人，
然后我们才可以帮助别人。
当我们的生命已经改变了的时候，
当我们的生命改变以后，
我们才能够去证明到我们所讲的说话并非是空话，
我们才可以证明我们所说的并不是空话，
言行一致才能够去感化感动到其他人，
言行一致才可以感动其他人。
真正的我是掩藏不到的，
真正的我是无法隐藏的，
迟早是会原形毕露，
迟早的是会原形毕露的。
如果是来自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
如果是来自里面基督的生命，
一字一句都是强而有力的，
一字一句都是强而有力的，
我们可能未必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展现了流露了基督的性情，
可能我们不会注意到自己的生命是流露了基督的性情，
但是往往就是这种不自觉的流露，
但是往往就是这种不自觉的流露，
不自觉的性情，
不自觉的性情，
对世人发挥了最大的影响力，
对世人发挥了最大的影响力。
在圣灵里面，
在圣灵里，
我们内在的生命带着基督的怜悯流露出来的时候，
我们内在的生命带着基督的怜悯流露出来以后，
我们就回应了上帝叫我们作盐作光的呼召，
我们就回应了上帝要我们作盐作光的呼召。
我们来看一看第十三节，
我们看第十三节
这里讲到，
这里讲
主耶稣跟我们讲就说，你们是世上的盐，
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
盐若失去了味，
盐若失了味道，
怎能叫它再咸呢？
怎能叫它再咸呢？
以后无用，
以后无用，
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
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
主耶稣呢句好简短嘅说话，
主耶稣非常简短的话语，
但系蕴含住一个非同小可嘅承诺。
但是酝酿了一个很大的承诺。
主耶稣仿佛咁样讲。
主耶稣仿佛这么说。
佢话你哋呢啲门徒啊，
你们这些门徒，
无知毫不起眼，且又渺小得可疑。
无知毫不起眼，而且又渺小得可怜。
你哋谂都谂唔到，你哋自己系如何嘅无助。
你们没想到自己是如何的无助。
只有我知道你哋系会点样令我失望。
只有我知道你们是让我如何的失望。
你哋常常使到我嘅名蒙羞。
你们常常使我的名蒙羞。
却又不断嘅嚟到求我嘅恩典同埋洁净。
却不断来求我的恩典和洁净。
然而你哋呢一班喺社会上仅系属于少数嘅群体嘅信徒。
然而你们在这里属于社会上少数的信徒。
正是我要用来改变这个世界的人。
正是我要用来改变这个世界的人。
耶稣并不是说。
耶稣并不是说。
你们一定要变成盐。
你们一定要变成盐。
或者努力的成为盐。
或者努力的成为盐。
作盐的能力是来自基督的大能。
作盐的能力是来自基督的大能。
耶稣说。
耶稣说。
你们就是盐。
你们就是盐。
我将你变成盐，
我把你变成盐，
你就只管做盐啦。
你就做盐吧。
作为天国嘅子民，
作为天国的子民，
我哋要做世上嘅盐。
我们要做世上的盐，
在世间发出调味同埋防腐嘅作用。
在世上发出调味和防腐的作用。
我哋作为天国嘅子民，作为信徒，
我们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作为信徒。
我哋唔系单单只系喺我哋基督徒嘅群体里边去传讲福音。
我们不是只单单在基督徒的群体里来传福音。
因为如果系咁样嘅时候，
因为这样的话，
我哋就好似盐喺个盐罂里边。
我们就好像盐在那个盐的罐子里，
放咗喺台上边，
放在桌子上，
冇发挥到佢应有嘅作用。
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所以我哋应该去。出到去呢个世界，
所以我们应该出去到这个世界里。
我哋作为天国嘅子民，我要去世间未信嘅人。
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要去到世上未信的人中间。
我哋要发挥主俾我哋呢个嘅功效。
我们要发挥主给我们的功效。
我哋要做世上嘅盐。
我们要做世上的盐。
喺呢个嘅世界里边发出调味同埋防腐嘅作用。
在世上发出调味和防腐的作用。
跟住落嚟，我哋睇下第十四至到第十六节。
接着看十四到十六节。
耶稣跟住讲。
耶稣接着说：
话你哋系世上嘅光。
你们是世上的光。
光系能够驱走黑暗。
光是可以把黑暗驱走。
耶稣系世界嘅光。
耶稣是世界的光。
好奇妙，耶稣竟然用到相同嘅说话去嚟到描述到基督徒。
很奇妙的，耶稣竟然用了相同的话语来描写基督徒。
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
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
耶稣说你们这些跟随我的人是光。
耶稣说你们这些跟随我的人是光。
在耶稣的图画里面。
在耶稣的图画里。
光如果无法照亮的唯一的可能性。
光无法照亮的唯一的可能性。
就是有人故意将它隐藏了。
就是有人故意把它隐藏了。
你是不是那种试图隐藏耶稣光芒的基督徒呢？
你是不是那个试图尝试来隐藏耶稣光芒的基督徒呢？
或者你是你愿意去更加亲近他，
或者你是愿意更加的来亲近他，
让你自己将主耶稣基督的光更加明亮地去反射出来呢？
愿意自己，还是你愿意把让自己把耶稣的光来反射出来呢？
更明亮的反射出来。
是更明亮的来反射出来呢？
耶稣今天呼召你去发光。
耶稣今天呼召你来发光。
这个是讲紧你同我。
这里是讲你跟我。
就好像在天上边的群星一样。
好像天上的群星一样。
去照亮一个没有月光的晚上。
在没有月光的晚上。
虽然。每一颗星的星光是很微小，
虽然每一颗星星它的星光是非常微小的，
但是 集结我哋所有信徒嘅力量。
但是如何结合所有信徒的力量？
就好似一个冇月光嘅晚上，我哋睇到天上边群星嘅照耀。
就像一个没有月光的晚上，我们看到群星的照耀。
可以照住我哋，照住世人去行走呢个道路。
可以照着我们，照亮我世人来行走前面的路。
喺你同我里边嘅基督嘅光，
在你跟我里面基督的光，
是可以改变这些黑暗的地方，
是可以改变这些黑暗的地方，
这些幽暗的心灵和囚犯的生命，
这些幽暗的心灵和囚犯的生命。
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是有双重公民的身份，
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是有双重公民的身份。
我们一方面是地上的公民，
我们一方面是地上的公民，
另一方面我们是更加是天国的子民，
另一方面我们更加是天国的子民，
即是蒙上帝赐福的人，
是蒙上帝赐福的人。
我们应该顺从神的呼召，
我们应该顺从神的呼召，
我们有当尽的责任，
我们有当尽的责任。
就好像盐发挥防腐的作用，
好像盐发挥防腐的作用，
有像光放在灯台上面，
好像光放在灯台上，
照亮照耀四周的人，
照亮四周的人。
这个就好比基督徒他们的美德的生活，
这就好像基督徒有美德的生活，
用他们美德的生活去影响这个社会，
让他用美德的生活来影响社会，
这个世界，
来影响世界。
在十八世纪的时候，英国的社会是道德败坏，
在十八世纪的时候，英国社会的道德生活是非常败坏的。
神就兴起了约翰卫斯理，
神就兴起了约翰卫斯理。
他一个著名的基督教神学家，
他是一个很著名的基督教的神学家，
他是卫理宗的创始人，
他是卫理宗的创始人。
神就兴起了约翰卫斯理去作复兴教会的工作，
神兴起了约翰卫斯理做复兴教会的工作，
并且更新改进了英国社会的道德，
并且更新改动了英国社会的道德，
带起了英国福音派的大复兴，
带起了英国福音派的大复兴，
使到英国在十九世纪末的时候成为一个国际的强国，
使英国在十九世纪末期的时候成为国际的强国。
主耶稣基督的爱赦免美德，
主耶稣的爱赦免和美德
是要透过我和你来到彰显出来，
是要透过你跟我来彰显出来，
用生命见证我们所传的一个和平的福音，
用生命来见证我们所传的和平的福音。
光是外显的工作，
光是外显的工作，
而不是内在隐藏的工作，
盐是内在隐藏的工作，
是我们做见证的时候一同发挥的影响，
是我们做见证的时候一起发挥的影响。
正如在十六节里面讲到，
好像十六节这么讲，
他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他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世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叫世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便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愿我们一班蒙上帝赐福的人，
愿我们这群蒙上帝赐福的人
都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
都可以成为天国的子民，
让我们能够按住在登山宝训一开始这里所讲到的八福，
让我们可以按着在登山宝训一开始 讲到的八福，
让我们遵从主耶稣基督的训诲，
让我们要遵从主耶稣基督的训诲。
当我们得着这些福分的时候，
当我们得到这些福分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
我们就可以成为天国的子民，
发挥福音的真光，
来发挥福音的真光，
照耀在黑暗里面的人，
照耀在黑暗里的人。
道就讲完了，
道已经讲完。
我想大家都可能很习惯，通常在讲道完了之后，
大家可能都习惯了在讲到 完了以后，
我们不单单是听到，
我们不单单只是听到，
我们还要行动，
我们还要行动，
我们要用行动 去回应我们所听到的，
我们需要用行动来回应我们所听到的。
这里我对大家给出一个挑战或者一个行动，
这里我给大家提出一个挑战，一个行动。
在刚才我们刚才大家思想到思考到这一段的经文，
刚才我们一起来思考的这段经文，
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五章记载到这个天国的八福，
我们看见马太福音记载的这个天国的八福：
虚心、哀恸、温柔、饥渴、怜恤人、清心、使人和睦、受逼迫。
虚心、哀恸、温柔、饥渴、
怜恤，
连续清心使人和睦受逼迫。
同样我们看到在另一边，
另外一边
我们看到这每一个的福气给到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呢？
这些福气给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呢？
在几个礼拜前，其实我都在小组，我们的小组里面去查考这段的圣经。
在几个礼拜之前，我也在我的小组里来查考这段的圣经。
我都同我哋小组嘅成员，向我哋发出一个挑战。
我也向我小组的成员发出了一个挑战。
我就向我哋讲，
我对他们说，
当你睇到呢八个福气嘅时候，
当你们看见这八个福气的时候，
我向我哋发出挑战就系话。
我向他们的挑战就是
在未来的十二个月的里面，
在未来的十二个月里，
你可不可以在看到这八个福气的里面，
你们可不可以在这八个福气里，
可能你有一个或者很多个的福气你是做不到，
可能你有一个或者许多的福气你 做不到，
或者你做得不足够，
或者你做得不足的，
希望你在未来的十二个月里面，
希望你在未来的十二个月里
找一个或者两个，
打一个或者两个，
是你最希望你能够做到的，
是你最希望自己可以做到的，
在未来的十二个月里面去行动，
在未来的十二个月里去行动，
去能够得到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些的福气，
来得到主耶稣基督要给我们的福气，
然后在更远的未来的时候，
然后在更远的未来，
我们可以去逐个逐个的福气我们去做好它，
然后我们可以把每个福气都做好，
当我们都拥有了这八个不同的福气的时候，
当我们都拥有了这八个不同的福气以后，
我们就是蒙神赐福的人，
我们就是蒙神赐福的人，
就是成为天国的子民，
就是成为天国的子民，
我们就能够得着神给我们所有的福气，
我们就可以得到神要给我们的所有的福气，
盼望大家都能够 去做出这个行动，
希望大家都可以 有这个行动，
去能够去看到自己有什么不足的，
看见自己有什么不足的，
你就去在未来的十二个月以一个两个为重点去改善，
就在未来的十二个月以一个或者两个的重点来改善自己。
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祈祷，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因为你就是那个的恩典喜乐的源头。
因为你是恩典喜乐的源头。
我们感谢你透过马太福音五六七章你所讲到的登山宝训。
我们感谢你透过马太福音五六七章所讲的登山宝训。
亦都是我们作为天国子民的大宪章，
也是我们作为天国子民的大宪章，
让我们真的能够透过今天所思考的这段经文，
也透过我们今天所思考的经文，
我们知道我们有什么不足，
我们知道自己有什么不足，
盼望我们都能够 去行动，
盼望我们可以有行动，
我们能够巴不得去能够很快的就能够得到你这所有这八个的福气，
巴不得我们很快的就可以得到你所有的福气，
以致到我们能够是成为蒙福的人，
以致我们可以成为蒙福的人，
成为天国的子民，
成为天国的子民，
藉着我们成为你天国的子民，
藉着成为天国的子民，
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呼召，
我们可以明白你的呼召，
你给我们应尽的责任，
你给我们应尽的责任，
以致到我们能够成为盐成为光，
以致我们可以成为盐成为光，
将你这个和平的福音去传到世上，
把你和平的福音传到世上，
主多谢你的话语，
主感谢你的话语，
多谢你与我们的同在，
感谢你跟我们同在，
我们这样祈祷交托，
这样祷告交托，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跟住落嚟，我哋係。